6月14号，诗篇61篇，第6节到第8节。愿你增添王的寿数，愿他的年日世世无穷，愿他在神面前永远作王，愿你指派慈爱和诚实保护他，这样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并且天天还我向你所许的愿。大卫王这个祷告让我们立马想到在我们的另外一门课程辅导与旧约神学里面有讲到神跟百姓的关系是用圣约 covenant 来描述，而圣约约就是神至高无上写定发动，他一定会遵守这个约，而违约必定要流血，但是是我们人违约，神并没有违约。所以从创造创世纪开始，然后亚当堕落之后救赎创造之约救赎之约，就显明了神对我们有拥有权，有所有权，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然后到他拯救了我们之后，他更是我们的主人，更是我们的救主。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旧约的时候，到了大卫，神跟大卫立的约就是历历代代都有大卫的后代子孙作王，那是一个 kingdom， 一个王朝，一个国度的应许，是历历代代都大卫的子孙都要作王。而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后来并没有听神的话，并没有专一敬拜神，并没有专心敬畏神，所以呢北国在后来就分裂成南北以色列跟犹大。北国呢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在586公元前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然后感觉好像大卫的子孙就没有作王了。然而这个却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弥赛亚的职分。所以从大卫这里谈到这个愿你增添王的寿数，愿他的年日世世无穷，愿他在神面前永远作王，愿你指派慈爱和诚实保护他，感觉虽然是指的是大卫，但其实呢就是延续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神的统治他是借着他信实的应许，他应许给了大卫王，而大卫王又指向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关系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每一次在为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到最后为什么要转移到神的国度转移到弥赛亚国度，弥赛亚作王，因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那种苦情啊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呢这里面是借着大卫在说为王来祝福，其实就是指向那位永远做王的那一位，不是地上的人，而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这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看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本来讲到自己很难受啊什么，就突然就转向了而愿你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日然后呢世世无穷那这个君王的祷告就包含了为了他的家庭将来的世代的福祉。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在我们很难受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后面的历历代代的子孙，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子孙来代祷。因为信仰好像都是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咒诅似的，好像就是信二代还勉强，信三代那简直就是有名无实但是呢不管是我们的子孙或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神一定会垂听，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永远在神面前 尊耶稣为王，我们的那种顺服的生命来带导，我们同时也应该为我们的孩子来带导，这样我们永远歌颂神的名，那是一种敬拜的生命，敬拜的人生里外是一致的。最近有学员的孩子到我这里来，然后呢终于回去了啊，然后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玩这20天玩得也很开心，但是我感到就是当他泪眼汪汪说他随时都有一个行李箱在他车背后，因为他不觉得 B 街那里是他的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跟我谈这个时候，我心里面蛮心疼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该开一门课，就专门第一门课生命改变动力学，就专门针对25岁到35岁这中间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呢都在这个地上吃喝玩乐年轻人，但其实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是痛苦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他们。但白天你看他们好像一副很不在乎啊，好像都不痛苦啊，又吃又喝啊，其实那只是一种伪装，真的是一种伪装，他们真的是蛮痛苦的。然后我看着这样的下一代，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们要失去了我们下一代，这句话是我早在20年前说过的，没有想到我那时候说的下一代，那时候还读初中呢，现在一眨眼人家现在就不是，我已经接触到另外一批人，人家都孩子都30多岁了。哎呀，真的是我们只能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们能做的，神如果真的开路让我们能做的，我们的确要好好思考怎么去带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这种真实的赞美的人生，真实的敬拜的生命，真实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那种生命，真的那种歌唱，不是只是礼拜天到教会主日崇拜，像这个小姐妹讲的，她受到很大的伤害，她不信耶稣，但是她又认为她头脑上是有神的，但是她不能接受耶稣做她的主人，否则她就要饶恕那些伤害她的人。当我看着她讲说，哎呀，到教会还歌功颂德啊，敬拜神，然后一出去立马就是另外一种嘴脸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只有心疼，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只能想，我真的最近都在想，我们这些学员，这些父母亲，他们真的蛮，你们说真的是蛮辛苦也蛮痛苦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要打拼吧，总想为物质生活吧，然后也不是那么的认真，然后等到稍微年纪大了想认真了，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的孩子已经在你最不认真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信仰，他那等你认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是被那个不认真他已经影响到了。我看到北美我的好朋友们每次都说啊，谭英玲啊，你跟我孩子啊讲讲福音吧。我心想，你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长大，我还跟他讲什么呀，对吧？啊，年轻呢，花了很多时间啊，在这个上面那个上面，然后现在呢，50-60岁了，孩子都大了，大学毕业了，现在呢50-60岁了或退休了，那你认真追求了，但孩子那边呢，这个有点让我们沮丧。然后我们还是要祷告神啊，就用今天的这个经文，求神指派诚实和慈爱护卫着我们，也护卫着我们的孩子，求神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敬拜人生，是永远永远。其实你知道我们人一生最多就120岁，所以这个永远指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是要歌颂神的名，而且呢我们要向神还愿，就是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常说，主啊，求你答应我，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对不对？ 十一奉献说，神啊，如果我加薪了，我就不止十一，我十二，就加薪了呢，还是十一奉献，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永远都是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许愿，而且像第五节讲，他永远是把产业赐给敬畏他名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为我们心里面难受等等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从我们求神保护我们，带我们到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我们一转变，转变是延续神他的国度，他的国，延续神的国。那延续神的国对我们来说，我们触手可及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主我的神啊，虽然呢孩子没有结婚，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到目前都是单身阶段，还没进到婚姻，但是我们也的确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是很重要。看到学员们的下一代，看着他们那样夜深人静，他们的眼泪，他们的痛苦，可白天呢他们又好像又换另外一个人生。当然倒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三面虾啊双重人格，而是他们真正的那个我，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心灵是不满足的，是浮躁的，是飘离的，是孤独的，是没有安静下来的。我主我的神啊，求你带他们到那比他们更高的磐石上，求你以你的慈爱诚实护卫着他们，好让他们真的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不再是他们的沮丧，他们的发昏，而是转向你的国度。当他们转向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看着地上的自己的父母亲或亲戚朋友那种信仰而绊倒了他们。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赢得我们的下一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